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那新约圣经当中呢，常提到有假师父，还有敌基督要出来。主耶稣自己、保罗、彼得、约翰、犹大，他们都为此发出警告。那保罗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已经可以看见所谓诺斯底主义的雏形，他是到第二世纪才正式成为一种学派。而在约翰的晚年，这些学说已经危害纯正信仰甚巨，所以约翰写这封信，他是要辩证基督的福音。那到底这个异端诺斯底主义是在说一些什么？第一，他们虽然承认耶稣是神，可是他们否认耶稣的人性。他们认为主耶稣在地上行走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他不是真正成了肉身。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约翰就辨明说耶稣是他们亲眼看见，而且是亲手摸过的，他是真的活生生的人。那这种异端学说，他认为因为耶稣他不是人嘛，所以他的代赎工作就不完全，他没有办法代替人受刑罚，所以他们认为神跟人中间还有其他的中保。所以你看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他们会敬拜天使，对不对？历史历代许多异端虽然外形不太一样，但本质却相似。要么他们就是否认耶稣的神性，不承认他是一位完全的神，要么就是否认他的人性，不认为他是完全的人。他们认为呢，耶稣呢，他要不原来就是肉身，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位完全的神怎么有办法成为真实的人，其实这是他们自己想的，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智慧中半跌了。所以这些异端呢，基本上会引向一个错误的结论，他们会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完全，还要加上一些别的。那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他指出分辨这些异端的方法。他说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出于神的，可是凡灵他不认耶稣，那就是敌基督的灵。第二点，诺斯底派的人夸称他们拥有神跟真理的最高知识，他们认为他们才有得救的知识，一般的基督徒没有。所以他们说这种知识呢，是一种很神秘的智慧，只有少数蒙恩宠的人才能得着。事实上诺斯底就是知识这个希腊字 gnosis 引申出来的一个字眼，诺斯底。可是你去读约翰的书信，你就知道约翰指出信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才是有真知识，而且是由神启示而来的知识。所以你去看约翰一书呢，你就会发现他这样讲啊，从此就知道，从此就知道，认识知道这类的词语， 大概本书出现了32次。神的救恩虽然原来是神的奥秘，可是现在是借着圣灵向人显明，所以我们可以真知道、真认识神、认识耶稣，还有他伟大的救恩。第三，这些假师父说宇宙是分为灵性世界跟物质世界，灵性世界是善的，物质世界是恶的，他们搞二分法。他们承认有一个上帝，他是灵性世界的主人，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旧约的上帝是一位次等的神。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他创造物质世界，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恶的。他们不知道说是人犯罪以后罪恶才进入这个物质世界，却以为说只要是物质就是恶的。他们也认为耶稣基督呢确实将那个灵界的上帝的真相启示出来，可是既然物质是恶的，所以耶稣基督不可能成为肉身，因为肉身也算是物质，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幻影，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幻影说。他们认为人要借着他们所说的那个神秘的知识脱离这个物质世界的束缚才能得救。后来这个学说呢就发展成两种形式跟派别，一种就发展成禁欲派。所以你看哥罗西书2章23节，保罗有提到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哥罗西书2章13节，他们要苦待己身，因为这个物质是恶的，你的肉身也是恶的，如果你竭力的禁欲，苦待己身或者可以得救。甚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3节提到他们禁戒嫁娶又禁戒食物。中世纪的修道主义可以说就是由这个禁欲派发展而成的，所以你会发现诺斯底主义真的影响教会甚巨。而另外一种派别是另外一个极端，叫放纵派。他们认为身体物质既然是恶的，那你放纵情欲可以加速消耗它，所以他们说呢，一个人得了那个神秘知识以后，一方面他可以在灵里面认识神，与神有交通，另一方面他可以在肉身上为所欲为的纵欲，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失去神的交通。真的是胡说八道，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物质世界跟灵界是完全分开的，所以他们认为你纵欲让物质身体耗尽，你就可以完全进入灵界，真是可怕的异端。约翰清楚指出，约翰说不犯罪的你才是真认识神，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得救以后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他显现在人间，他为着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赐给人永远的生命。所以老约翰很清楚地讲，他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凡信靠耶稣，你接受耶稣领受永远生命的人，我们都可以跟天父上帝跟耶稣基督相交，也可以跟圣徒彼此相交，有充足的喜乐。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想到主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里面就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一想到人的终点是死亡跟坟墓，我就觉得生命毫无盼望。所以我一知道说信耶稣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那我当然要信耶稣啊，整个人就因为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就活过来了。可是一个人要得着永远的生命，要先向神认罪悔改，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求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就可以常常与神相交，我们就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跟神相交的人，我们要在光明中行，那个意思就是行真理，行在真理中，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跟神可以同心同行。我们如果说自己信了耶稣，我也跟神相交，可是我们活在罪中，我们行在黑暗里， 哇，那这样子真理不但不在我们心里，而且是说谎的，这是老约翰讲的。约翰一书揭露了谎言的邪恶本相，说谎是极严重的罪，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首先你看约翰一书一章六节，一章六节他讲，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接下来二章四节，二章四节他这样讲，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这个是顺服的测验，你说你认识神却不顺服不遵守神的诫命，就是说谎的。到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说，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所以这个是真理的测验。到了四章二十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这个是爱的测验。所以基督徒行在暗中，他不遵守神的诫命，就是说谎的。还有呢，如果一个人他否认神儿子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那他就是说谎的。还有一个自称他是爱神的人却恨他的弟兄姐妹，那他就是说谎的。因为你没有继续爱你已经看见的弟兄，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爱那位肉眼看不见的神。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去爱自己眼前出现的人，你要知道这个人是按神形象造的，然后你说我自己爱那位肉眼看不见的神，老约翰说这个就叫做说谎的。最近台铁发生重大事故，你看那个肇事者说谎对不对，然后一一的被揭穿，而且公诸于世，多么不好意思哈！但是更可怕的是，一个人他一旦说了谎，他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好，这个说谎的罪继续留在将来审判台前，在白色的大宝座前，他就会被神定罪。一个人不肯悔改，你知道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谎的会在地狱硫磺火湖里，如果他不悔改。人说谎通常有私己的动机，或者是他想要推卸责任，他想要逃避责任。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他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就是第一样高傲的罪，第二是什么？撒谎的舌，第三流无辜人血的手，第四是图谋恶计的心，第五是飞跑行恶的脚，第六是吐谎言的假见证，第七就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求主要保守我们的口舌，我们要做诚实无畏的人。还有老约翰这样讲，他说人若说自己是没有犯过罪的，你说自己没有犯罪，那这样的人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他心里了。神就是光，他要显明人的罪，每个人在神的光中，他绝对不敢说自己没有罪。有个穆斯林他叫萨利赫，每一天他迎着黎明第一束曙光阳光，他就会双膝跪在地上祷告。他对伊斯兰教以外的生活呢一无所知，他对社区家庭的理解都是来自伊斯兰的教义。这个萨利赫虽然他那天早上起来在祷告，可是他觉得他的内心好像被一个全新的形象深深震撼了。他看见有一个人身穿耀眼的白色长袍，而且沐浴在明亮的光中，这个萨利赫就低下头，有一股恐惧涌入他心中，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人面前是有罪的人，他知道他看见的这个人是先知伊撒，就是耶稣。他们可兰经里面有提到先知伊撒，所以他认为是先知伊撒就是耶稣。那么耶稣就在异象中对他说， 来跟随我。撒利亚看到这个异象，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充满激动，又充满惧怕。他看见那次异象不久，一个名叫马斯里的人来到他的村庄，然后就问村民说，有谁曾经在梦境或异象中看见神？所以这个撒利亚赶快走到马斯里身边，邀请他到自己家里，他要想明白这个先知伊撒的事。所以这个马斯里就给撒利赫讲圣经，分享自己的见证，把耶稣基督这个全备的福音传给撒利赫。撒利赫就信了耶稣，出黑暗入光明。所以神就是光，他愿意光照人的罪，他会把人最微小的错误跟过犯都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存诚实，接受神的光照，然后在神的光中认自己的罪。这个一章九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因为这节经文非常宝贵，我们一起来背好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他会照着他的话，只要我们认罪，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他不会食言。而且神看重那个忧伤痛悔的心，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的公义定我们的罪。但是因为耶稣我们舍命流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我们罪就得着赦免，一切的不义被主洗净，我们领受神的义。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因信称义，罪人因着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这个敬拜当中，羔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上帝的律法要人献羔羊为赎罪祭、赎愆祭或其他的祭，而最重要的这个羔羊的祭是发生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要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地，那个时候上帝吩咐摩西，叫每个以色列人家庭要宰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在那一夜，上帝在埃及地施行审判，那个天使只要看见门框门楣上没有血涂抹的话，就会进去把所有投生的人跟牲畜击杀。可是如果看见门框门楣上有血，他就越过那个房屋。而上帝的羔羊，真正的羔羊就是耶稣，他是出埃及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应验，所有其他的羔羊的祭也都指向耶稣。所以主耶稣他降生，他来教导人，要引领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也是为着死而生。逾越节的羔羊是为以色列人的长子而死，而耶稣是为着世人的罪付上代价为我们而死。耶稣献自己为祭，除去世人的罪孽，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献祭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的来跟天父还有耶稣相交，我们也可以跟那些在光明中行过圣洁生活的众圣徒彼此相交，这样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大家的喜乐都充足。有时候我们真的无法解释这种新生命的奥秘，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真正重生的人，他都知道新人已经诞生在他的里面，对不对？当那个真理的光照进约翰卫斯理的心中，立刻改变他的心，改变他的一生。约翰卫斯理这样做见证，他说有一个傍晚，我很勉强地参加一个亚德斯格街的一个聚会，在那里有一个人正在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序。大约在九点差一刻，他开始述说基督在他心中的改变，和当时奇怪的很，一股暖流融入我心，我觉得我已经相信基督为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除去我的罪，把我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他已经开始服侍神了，很热心在学校里，可是只有在这个时候，那天晚上他还真正重生得救，他知道耶稣已经除去他的罪，他已经被主从罪恶死亡中救出来。这个就是耶稣的宝血所产生的功效。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老约翰这样讲， 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是要叫我们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不犯罪的生活才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一个人违背主的命令，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比方你知道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哇，你今天又在忧虑了，赶快认罪悔改，说主耶稣，我不敢忧虑，因为忧虑是犯罪，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我赶快把这件事交给你，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所要的告诉你，这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所以很多次基督徒他在这个天路历程当中，他需要继续不断的学习认罪悔改，继续让宝血洁净自己，直到我们真的全守神的命令。所以这个认罪悔改不一定要哭哭啼啼的，不一定要声泪俱下。当然如果一个人他是出于真心的认罪而有这样的表现，那很好。可是不是每一个人他在认罪悔改都需要有这种表现。有的人他真的以为真的认罪悔改是要有这种表现的，但不是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思想的改变，你就在那里认罪悔改，对不对？因为希伯来文悔改这个词的意思是回转，回转。本来一个人的思想他的言行对着你的某一个方向而去，是背向神的，是违背律法的方向，可是他现在回转180度，他面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你要我怎么做我就照着去做。这个就是悔改。所以一个人他真实的悔改，他定义要顺服神。你知道在他里面会有一种爱跟平安，甚至会有一种甘甜来浸透这个人。所以真实的认罪悔改会带来爱跟平静。甘夫人这样讲，她说，你常听说忧伤痛悔的心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借着自己的努力去生发忧伤的心，会使你失去真实的悔改。他说到底什么是真实的悔改呢？他说那个真实的认罪悔改会带给人赦罪的平安，还有内里发出来一种对神深邃的爱，你只想要顺服神。所以神他是恨恶罪的。如果人所经历的真的是一个从神来的真实的悔改，他就会像神一样恨恶罪，他不想再犯同样的罪，他一旦为这样罪认罪悔改之后，他就很想要好好的在这一方面顺服神。甘夫人说，这种内里深邃的爱是更纯洁更高层悔改的表达，是远超过人自己努力所能产生的悔改，而且这种爱包含了一切其他悔改的感觉，表达了全面的悔改，比你将一件一件的罪带到主面前悔改会更完全。神会在你里面做工，使你有很纯洁的悔改。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我
想要什么呢？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好，他说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你知道中保这个希腊字 parakletos 在其他地方，比方约翰福音十四章一直到十六章是翻译作保惠师，保惠师。那所以这里的中保 parakletos 是保惠师，保惠师的希腊字有好几个意思。第一，它是指的好帮手，译者耶稣他是 parakletos， 他随时随地在凡事上帮助我们。第二，这个保惠师的意思是在法庭中找来为被告做有力见证的人，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为普天下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自己做挽回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就挽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仇敌不能在神的法庭控告我们，因为义者耶稣在替我们辩护，为我们做有力的见证。这个保惠师第三个意思是在困境中被找来解决问题或提供意见的人。那主耶稣是全能全智的神，一方面他是奇妙的测试，是最好的顾问，另一方面他也在暗中替我们解决，会提供我们宝贵的意见，好叫我们可以解围。第四，保惠师的意思是鼓舞者，鼓舞者，所以义者耶稣一直站在我们旁边鼓励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第五，我们都知道保惠师就是安慰师，安慰者，义者耶稣他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他也不吹灭那个僵残的灯火，他对于那些悔改的罪人就安慰他们，鼓舞他们的志气，让他们可以重新振作起来，让他们靠着加给他们力量的主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圣洁生活。第六，这个保惠师的意思是陈情者，陈情者，所以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把我们的需要陈明在天父面前，因为他要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遵守主道的得胜生活。因为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所以一个真实爱神的人他一定很想遵守主的道，对不对？而所谓的圣洁生活就是遵守主道的生活，因为主耶稣是用他的道，他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主耶稣他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也把我们安置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而一个人住在主里面的标志是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饶恕出卖他，捉拿他，鞭打他，戏弄他，钉他十字架，研究分他衣服的人，还为他们代求，向天父求情。所以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1987年在这个 Belfast 西边有个小镇，有一群更正教的信徒在国殇日那天聚集，要纪念阵亡将士。结果爱尔兰的共和军引爆一枚炸弹，有11个人丧生，63个人受伤。但这次恐怖的暴行呢，有一个跟其他众多类似故事不同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伤患叫威尔森，他是一个基督徒，是卫理公会的信徒。炸弹爆炸的时候，这个威尔森跟他25岁的女�儿掩埋在这个5英尺深的水泥跟砖头底下，然后他的女儿就抓着他的手，他们在那里等待救援。他的女儿跟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老爸我很爱你，老爸我很爱你。有一份报纸后来这样讲，他说没有人记得那时政客说了什么话，可是没有人会忘记威尔森所说的话，他所流露的饶恕跟恩慈， 远远超过恐怖分子荒唐的说辞。那个时候威尔森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采访，他说，我已经失去女儿，可是我并不怀恨在心。他说，怨毒的言辞并不能够使我的女儿复生，我要祷告，我要每晚祷告，求神赦免那些恐怖分子。威尔森记得女儿最后讲的话是爱的言辞，所以他也要去活出爱。威尔森出院以后，他发起这个天主教跟更正教的复合运动。本来那些更正教的极端派分子计划要就这个报仇事件报复，可是却因为威尔森的知名度，他的见证，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政治前途没什么好处，就不干了。后来威尔森写了一本有关他女儿跟反暴力的书，其中有一句话一直重复，就是爱才是我们的底线，爱才是我们的底线。他跟这个爱尔兰的共和军会晤，而且亲自饶恕他们的暴行，也请他们不要再动武。威尔森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也像我一样失去了亲人，可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呢？血已经流得够多了。爱尔兰最后把威尔森送进参议院，他在1995年过世。这个爱尔兰、北爱尔兰跟英国其他地方的人，他们都纪念这个平凡的基督徒，因为他的恩慈、他的饶恕，许多人受感动，他照主所行的去行。其实我们现在也要为爱尔兰祷告，对不对？他们还在抗争，非常厉害的走上街头。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七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好，在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的十九章的十八节有一条命令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爱弟兄，是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对不对？旧约就有的命令，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你报仇埋怨，就是违背爱的命令。然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赐给我们新命令，要彼此相爱，要爱弟兄。为什么它是新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标准，是以主耶稣的爱为标准。主怎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像主这样去爱。1959年八月七号到八月九号，在台湾的中南部发生严重的水灾，史称八七水灾。那个时候连日豪雨导致山洪爆发，大水冲断桥梁、铁路、公路，河川溃堤，淹没这个田园跟房屋。那彰化市它因为这个大肚溪堤防溃决了，所以呢，水就淹到差不多一楼的天花板， 所以那个时候彰化的整条中华路成了一条湍急的河川。当时呢，彰化基督教医院的护士宿舍跟实习医生的宿舍是在中华路的对岸，医院在这边，宿舍在那边，没水没电也没东西吃。当时有一位蓝大碧医师，他是一位从国外来的蓝大碧医师，他看见这个护士还有实习医生他们饿了两天，所以他就自告奋勇，他要送东西过去，他身上绑了一条粗麻绳，然后把食品顶在他的头上，他要求水去对岸把补给品送过去，因为那个水流太湍急了，好几次他被水冲得失去重心。然后在对岸楼上一群护士小姐看着他，哇，真的惊恐万分，也痛哭流涕啊！最后幸亏有那条粗麻绳拉住他，勇敢又机智的蓝医师终于身手矫健的游了过去，把食物送了过去。那么这场水灾过后死伤严重，整个彰化县市临近的台中县地区许多的灾区都传出疫情，所以呢，蓝大碧医师夫妇就领个院内的同工开始去做巡回医疗救助的工作。所以当时的彰化市长十分感动，就致赠彰化市荣誉市民证还有纯金打造的荣誉市民的钥匙给这个蓝大碧医师，要表彰他对彰化人民的爱。这个蓝医师他就是遵守这个爱的诫命，他活出神的爱，对不对？照主所行的去行。那神是光，主耶稣是真光。那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出黑暗入光明，有这个真光照耀在心中，这个光当然是爱的光，所以我们爱弟兄就住在光明中，我们恨弟兄就住在黑暗中，而且行在黑暗中你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那个心灵的眼睛是瞎的。那一个如果爱弟兄的人，他要持守这个爱的诫命，他里面充满神的爱，他就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他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也不粗鲁，也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样他就没有半点的缘由。爱的表现就是顺服，对不对？爱的表现就是顺服。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背，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真实爱神就是你要顺服主，要遵守主的命令。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的命令是，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还有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听从顺服，这种就是一种爱的态度。一个弟兄他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向来他意见就多，也习惯发号施令。大学毕业以后他踏入社会，他就很习惯也把他的个性带入工作中。他是进入一家贸易公司担任秘书，他跟老板接触最多，所以呢起的摩擦也最多。然后他的老板呢事必躬亲，然后什么事都喜欢指示他怎么样怎么样做，连他费尽心力写的英文信也被老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血气方刚的他就当场跟老板顶撞，所以他们彼此的关系就很僵这样。然后他跟同事之间相处也不和谐，然后看到同事上班摸鱼就看不惯，管他三七二十一，直接指责同事，一点都不懂得拐弯抹角说话婉转，结果把所有的同事都得罪光了。所以毕业那一年第一份工作刚满一月一个月领了薪水就愤而辞职。哎呀，他工作不稳定，心中饱受挫折， 但他心里讲说，我只是运气差，没遇见好老板、好同事罢了。但他连续换了好几个工作之后，他就发现一个定理，天下老板一样差。所以换工作解决不了问题。后来他参加一个退休会，在分组讨论中，大家都分享自己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哇，都是吐苦水的时间，大家轮番抱怨自己的老板，好的吐苦水。他当然也免不了提起自己的伤心事。可是在座有一个人，刚好是他念东吴的时候，东吴大学的时候的学长，他就提出自己的经验，而且他强调，一个人如果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没有学习神要他学的功课，比方忍耐、体谅、包容、宽恕等等，他没有学好功课就马上换工作，好，这个就等于你还没有毕业嘛，你就转学了，所以你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神仍然你继续补修学分的。所以学长的一番话给他很好的提醒，他仔细检讨以后，他就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一直没有学习顺服，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血气在做事，他凡事都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设想。从那次以后，他决心要改善自己的缺点，不要再口服心不服，说什么反正你是老板我还能有什么意见，所以常常是口服心不服。哎，他真的愿意学习服下来，你不是服在老板的手下，你是服在神的手下，神在管你的老板，对不对？所以当他愿意这样谦卑下来学习顺服的时候，哎，他的问题就逐渐减少了，换工作的游戏终于宣告结束。所以爱就是你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设想，你愿意跟别人合作，常常像主耶稣一样心里柔和谦卑，让你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你就会发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没有像你想的那么沉重。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12到14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2到14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对，二章十二节提到小子们，小子们，希腊字 technion 是指年龄小的人，但是十三节的小子们，希腊字是 paidion， 是指经验少的人，他们要接受更多的教导学习，要有更多的操练。你知道对百岁人瑞老约翰而言，教会里的圣徒都算是小子们了，那小子们信靠耶稣，他们的罪得赦免，而且他们靠着耶稣可以跟父神建立关系，得以认识父，对不对？而教会中的父老，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父老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认识的希腊字 ginosko 是指一种丰满的认识，所以父老他们更深认识神，更多经历神，对那起初原有的那一位有一种丰满有深度的亲身认识。至于少年人，有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靠着神的灵还有神的道刚强，他们常常遵守神的道，他们就可以得胜恶者，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对基督徒夫妇，他们成立一家公司，那他们认定基督是我公司之主，所以他们就坚持全体同仁每一天上班8:30，清洁工作完毕以后呢，就有半 半小时大家一起灵修的时间，啊，一起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也可以分享神的话，分享见证，啊，而且在一天工作开始呢，先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然后各自再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所以四年多来，大家真的感受到大老板耶稣基督的同在跟恩典。有一天公司里头呢，有两个同事发生了冲突，那这两位当事人一致要求老板夫妇来调解。那一开始呢，哇，气氛实在是很不好，所以老板就说，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为你们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只有神能够解决，所以好不好，你们都先冷静思考，先安静一下祷告神，然后你们再分别的讲出自己个别的立场跟看法给我们听。好，所以这对基督徒夫妇就先带领大家一起开口祷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老板夫妇都只有安安静静的听，一面在心中默祷。那天晚上谈到11:30，结果大家握手言和。散会之后呢，其中一位同事就跟老板讲，他说，我放弃原来的高薪职位来这家公司，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老板是基督徒，如今已经2年，我非常感谢神的带领，因为这里你会发现真的是用神的眼光来解决事情，凡事真的有神的介入。还有这个公司有一个同仁，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会常在公司中述说神的恩典，因为他就发现公司里有太多真的是人没办法解决的事，可是很明显是因为神赐下恩典，神介入而得以解决，所以他很习惯他的老板解决问题的态度就是先来仰望神，先来交给神祷告这样子。那当然每个人也要善尽本分，老板常常跟大家讲，我们做事是做给天上的父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所以我们要力求时时刻刻都能够对神负责，对神负责。这个也是以弗所书6:5-8的命令，对不对？以弗所书6:5-8，5-8，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是，你甘心去工作，虽然你是在世界上一般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你也是为主做的，好，而且你甘心去做，你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你是在服侍主，好，为主而做，这样你得着的不是一份薪水而已，有一天你还要得着主的赏赐的。所以少年人他们把神的道存在心中，他们借着祷告向神支取能力跟恩典，这样子他们在面对难题的时候，他们要照圣经的法则去行，得胜有余，而且得胜那恶者，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2:15-17。约翰一书2:15-17，一起来读。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事都是要取悦人的肉体情欲，就是要叫人的肉体很快乐，而不是要取悦神，要吸住人的眼目，这样人的眼目就会偏离神，不以神自己跟神的旨意为满足。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要提供人在今生可以夸耀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你要追求那些东西，这样别人哦才会看得起你这样哈。所以一个人如果被今生的骄傲掌控，他就不会单单追求神自己。世界的灵跟神的灵是背道而驰的，人如果爱世界，他追求的是世界上的事，他当然会跟神渐行渐远嘛。爱父的心不会存在他里面，因为他并不想遵行神的旨意，他只是我行我素。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很可怜的。有个李姊妹，她觉得自己很有服装设计的才能，她从学校毕业以后就跟同学一起开设工作室，她积极投身于舞台服装的设计。她接触到这个行业，她为自己感到很骄傲，然后整个人就是被那种眼目的情欲掌控。可是你做这个行业，那种后台的残酷跟竞争啊，让她里面那个肉体情欲常常被煽动而翻腾不已。当生活变成那种金钱的追逐的时候，他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他在意的就是钱。这个时候他好友的礼服店因为大火付诸一炬，然后呢一个在舞台上他很熟识的歌手因为意外就丧生了。所以一连串这种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他不禁要问，他这样继续下去，这样过生活值得吗？后来他的合伙人要离开，他就决定要请上帝做他的老板，他决定要改变，他要学习信靠神，要跟随神，不再是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跟价值观。他这样做顺服神一段时间以后，神真的挪去他里面的骄傲，彻底改变他的价值观跟人生观。他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让他觉得最不一样的是，他那一颗原本麻痹冷漠的心现在苏醒过来了。他开始要全心全意的追求神，他不要再追求世界跟金钱，因为他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他现在懂了，他要追求的是永远长存的事，所以他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仰望神，求问神，顺服神。他要天天遵行神的旨意，遵守神的命令。就外面而言，他仍然从事这个舞台服装设计，但是他里面已经不一样了，他里面已经焕然一新了。你知道在雅各八章七节，雅各八章七节有一句话，他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什么叫做家中你的财宝？我想那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家中的财宝，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被这种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掌控，而换掉我们跟神之间的爱情，那这样的人就被神藐视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向着他是纯一清洁的。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比的爱，是那个无价的爱，是千金不换的。我们的身份是神的爱人，神呼召我们做他的爱人，因为他那么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求神用耶和华的烈焰点燃我们心中对神那个起初的爱，那个起初的热情。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你觉得耶稣是那么的奇妙，就像一个初恋的人第一次看见跟他所爱的女孩子，就是那么奇妙，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个人，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第一次遇见出那种起初的爱、起初的热情，我们要持守。所以求主继续点燃我们心中那个对神起初的爱、起初的热情，求神在我们的感情上要烙上那个爱火的印记，在我们的臂上有那个圣洁的戳记。你知道圣洁的感情就是你单单的爱耶稣， 这种圣洁的感情会带给人本性的改变。如果一个人的本性没有改变，那么他的行为也不会彻底的改变，对不对？一棵树，哦，它本身不是一棵好树，它当然结不出好果子来嘛。荆棘上怎么能够摘葡萄？棘里怎么能够摘无花果呢？猪可能暂时被洗净，可是如果猪的本性没有被改变，它仍然会回到泥里去打滚。所以在我们的本性，人的本性这种强大的行为原则，而你要知道情感是魂的中枢，情感是魂的中枢，所以那个耶和华的烈焰，它是要做工在人的情感，烙上那个爱的火的印记，爱火的印记，就是要带给人那个本性的改变。当你的情感被神的烈焰点燃之后，你单单的爱神，你自然非常渴望要活出圣洁，你自然很想要去做圣洁的事情，你要讨神喜悦，你也会追求全然成圣。而神的爱真的可以满足人情感上的需要。我觉得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人，他就是情感没有从神得着完全的满足，他不明白只有神能够满足他，所以他拼命去追求世上各式各样奇奇怪怪他认为可以满足他情感的事。人的心还有人的感情被耶和华的烈焰点燃之后，他才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地爱神，他那样渴望跟神完全的联合，他那样渴望要跟神同心同行，他渴望要遵行神的旨意。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好不好，今天我们再来呼求这位烈火的神，求他降下耶和的烈焰来焚烧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使我们成为一团爱神的火，火热的要遵行神的旨意，要让神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一起闭起眼睛来祷告。烈火的神啊，求你烈天而降，好像火烧干柴，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在我们身上，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在我们身上，洁净我们，焚烧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诚实无畏，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可以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真的满心相信，我们这样的祷告你垂听，你必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十四首，颂赞诗选十四首。如果你们有记得回去，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机会，每个会堂前面应该都有祷告垫，如果你喜欢到前面祷告或者就在位置上都好。
生根与深，就能生根与深。
再一遍，
耶稣，你里面生的啊，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
起立来唱，
但愿生活尽在我心，就离把万物想朝掉，左右飞进下面，一直到山荣耀，
三节再一遍，
你正之下的他我感，求你少掉我罪，我想分手的灵魂，生命满我心内，生命满我心内，我心要解断天地我，照亮我们光耀，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因喜见人生天，因喜见人生天，要动地心就离不去，成见鸟，你不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生爱，我的全心生爱。
第五节再变容，请坐着唱。第五节，
要动你心就离不去，是怕变成天涯，你不曾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疼爱，我的全心疼爱。
第五节再一遍好吗？